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亚洲股市继美股之后周一下滑，美国总统川普导致华盛顿对于美国在叙利亚未来的作用开始产生疑问，人权律师王全章失踪将近1000天，音信全无，生存状况不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短短的5年时间里面实现了超锚赶凳，他靠的是什么呢？那么今天的中国真的还需要个人崇拜吗？节目中我们要听听专家们的意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头条新闻。亚洲股市星期一下跌，但是呢，跌幅低于美国股市星期一的下跌。很多投资者对于美中两国贸易战的担心，还有川普对美国一家网上零售商的抨击，导致美国股市走低。日本跟香港的股市星期一开始下落了1个百分点以上，可是呢，到了中午的时候收复了一半失地。美国的道琼斯股指星期一跌落了1.9%。标准普尔500股指下跌2.3%，而纳斯达克股指直落将近3%。过去几天里，川普三次猛烈抨击亚马逊公司，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同时拥有《华盛顿邮报》，而《华盛顿邮报》有关于川普及其行政当局爆料性的报道，经常招致川普总统的怒火。川普表示，亚马逊大规模的经营活动让小零售商无法竞争，给他们带来伤害。川普还抱怨亚马逊公司支付美国邮政局的快递的邮资太低，使得这个准政府机构每年损失数亿美元的收入。不过呢，美国邮政局表示他们跟亚马逊公司的合同是有盈利的。自从川普开始言辞批评亚马逊以来，该公司的市值已经蒸发了370多亿美元。中国宣布将对年度价值30亿美元的128类美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这也让投资者感到担心，他们怕北京对川普向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做出的回应，可能呢会引发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全面贸易战。穆迪投资服务公司的分析师阿特西塞斯认为，美国跟中国双方宣布征收关税的重要性在于，他们可能是有关两国之间整体双边贸易跟投资关系的坏兆头。在另外一方面，被监禁的前加泰罗尼亚领导人普伊格德蒙特坚持认为，希望西班牙北部独立的加泰罗尼亚人他们并不是罪犯。普伊格德蒙特在监狱接受一家德国新闻网站采访时候说，希望主宰自己的未来，这不是犯罪，采取表决的行动也不是犯罪。德国警察上个星期根据西班牙发出的通缉令逮捕了普伊格德蒙特，西班牙指控他煽动暴乱，无视中央政府的命令，执意在去年10月举行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引发警察的镇压行动。普伊格德蒙特为了躲避追捕，最初逃到比利时。法新社报道，普伊格德蒙特他的辩护律师对西班牙最高法院以煽动暴乱对普伊格德蒙特的起诉提出了上诉。律师说，指控他煽动暴乱，但是呢，去年10月独立公投以后发生的暴力都是孤立事件，不能够作为这起起诉的依据。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川普政府宣布将对中国某些商品课征关税之后呢，中国也立即的在4月2号就宣布要对美国某些商品课征关税。另外呢，白宫证实川普总统亲口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美国，而且呢可能是在白宫见面。 另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将来到美国访问。有关这些事态发展，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所做的介绍。
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预计在本周要公布对某些中国的商品来征收高关税，那将以这个科技产品为主，并且将以中国制造2025计划当中的产业为目标，总值将是大概500亿到600亿美元。而中国商务部呢，在4月2号星期一就宣布了，为了要补偿美国实施新关税带来的损失，将对包括酒类、坚果类、水果类等128项美国产品终止根据世贸组织的承诺而给予的关税减让，课征15%的关税，而对美国的猪肉还有相关制的产品课征25%的关税，总计约是30亿美元。那么针对中国寄出的这个新关税措施呢，在今天白宫副新闻秘书林西华特斯在4月2号则是表示，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中国的补贴措施以及持续的产能过量是这个钢铁危机的根源，与其针对美国公平的出口贸易，中国需要停止其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因为那正在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并且扭曲全球的市场。那么刚才最新的消息是呢，川普总统在今天的下午2点与这个白宫的经济委员会的新任的主席库德罗会面，并且呢与这个其他的白宫幕僚一起来开会讨论美国的经济情况。那么在白宫之后发出的一个声明呢，当中并没有讲到库德罗对于这一次中国关税的看法。但是呢，我们知道此前的这个白宫的经济顾问呢，盖瑞·科恩他是反对高关税的。库德罗之前也曾经有说过，所谓的关税其实是对美国自己本身消费者的一个变相的课税。所以在这一次这样可能造成的贸易战当中，到底到时候新任的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会扮演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还让我们继续来观察下去。那么此外呢，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3月底曾经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电话。那么当时呢，各界关注的焦点在于川普总统并没有向普京提到在英国被毒杀的俄罗斯前间谍一事。不过呢，在今天4月2号星期一，白宫证实了2个星期之前呢，川普总统已经亲口邀请普京来访。那么在今天呢，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发出的声明，声明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3月20号川普总统与普京总统通过电话几个小时之后，川普总统本人证实两人在电话当中讨论到在不远的未来举办双边会面，那么有几个可能的会面地点包括在白宫见面，而此刻我们没有更多的消息。我们也知道呢，韩国青瓦台的国家安全室室长郑义荣在3月9号与白宫西厢外宣布5月底之前举办川金会，但是呢直到现在白宫一直没有确认见面的时间。那么在之后呢，我们看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表示即将访美来讨论相关的事宜。那么在今天呢，白宫就证实了这个消息，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发出了一个声明说，川普总统将于2018年4月17号到18号在海湖庄园欢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川普总统与安倍首相的第三次峰会将重申美日联盟是为印太和平、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繁荣的基石。两位领导人将讨论在川普总统会晤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之前持续对朝鲜实施最大压力的国际活动。川普总统与安倍首相将探讨美国与日本之间公平互惠的贸易以及投资关系，两国是世界最富有并且最具有创新能力的经济体。那我们知道呢，在金正恩访问北京之后，3月28号星期二，白宫也证实了中国已经向川普政府通报了金正恩的北京之行，并且说习近平传达了一个个人私人讯息给川普总统。那么呢，根据日本共同社在4月1号星期天的报道，习近平在那次的通话当中向川普总统提出了一个解决朝鲜问题的新方案，也就是要提议建构中国、美国、韩国及朝鲜4国新的安全框架来缔结4国的和平协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新闻。在巴基斯坦西南的俾路支省，枪手杀死了一个基督教社区的4个成员，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宣称是他发动的袭击。巴基斯坦警方说，这3男1女的一家4人被攻击，看来呢是由于他们的宗教信仰。巴基斯坦的基督徒一天前刚刚庆祝了复活节， 伊斯兰国组织通过他的阿马克新闻社宣称对袭击负责，但是呢，没有提供任何可作为证据的信息。秘鲁之省最近几个月以来，激进分子的攻击行动有所增加。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取得进展，并且预计美国很快将从叙利亚抽身。之后呢，华盛顿对于美国在叙利亚未来的作用开始产生了疑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所做的报道。
伊拉克摩苏尔正在翻开新的篇章，这座城市已经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获得解放，但是仍然处于冲突后的恢复之中。
So all of us are ready to start healing.
我们所有人准备开始医治伊拉克，尤其是那些在摩苏尔的人。
与此同时，在叙利亚，随着反政府武装在东古塔地区损失惨重，伊斯兰国在该国的内战中几乎已经无足轻重。
我的愿望是现在我在东古塔的儿子们能够逃离，那些被拘押的人能够逃出来，让我的孩子们能够聚在一起，我们所有人可以一起生活。
从伊拉克到叙利亚以及其他地方的战场，伊斯兰国节节败退，失去大片占据的土地。川普总统上周已经强调了这一点。
而且我们正在打垮伊斯兰国，我们不久将撤出叙利亚，让其他人管那里的事情。
这一宣布看来让包括国务院官员在内的很多华盛顿人士感到吃惊。
我不知道，我得请你去白宫求证。
好消息是伊斯兰国已经失去对地区的控制。
国家安全专家也认为伊斯兰国已经大不如前，但是在叙利亚以及其他地方挑战仍然存在，美国及其盟国不能忽视。
As long as there are governments that are weak, ineffective,
只要那些地方的政府软弱，没有影响力，很多时候缺乏合法性，这些组织就有机会利用他们占据的地盘来躲藏，并在那些国家发动攻击，同时依托这些地方向外扩张。在叙利亚，我们估计仍然有3万到5万圣战分子，可能已经越过边界，进入了土耳其。
目前美国的行动仍然在继续。五角大楼一位发言人表示，美国军方击败伊斯兰国的任务没有改变。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在星期一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所举行的一场座谈会，讨论题目就是川普政府通过台湾旅行法对美中台关系的影响。下面就是记者许湘云的介绍。
参与这场座谈会的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项目主任葛莱仪表示，台湾旅行法实际上体现的是美国国会对于中国持续对台湾施加的压力之下呢所表达的这个立场，而不是总统本人的这个态度的体现。那葛莱仪他表示，台湾旅行法的内容，也就是台美高层之间的互访这样子的内容呢，其实并不新，因为台美之间的互访呢，在过去几十年来从来没有中断过，一直都有非常密切的这往来。那美国也不曾因为中国的态度的表现而去对这个派遣美国的官员出访而有所却步。以下我们来听听葛莱仪怎么说。
There have been cabinet level secretaries. There have been deputies.
美国过去曾有内阁级别官员、副助理国务卿，甚至白宫高级官员在必要时访问台湾。所以我认为台湾旅行法的重要性在于它的象征意义。它基本上反映了国会对台湾的看法，而这代表了我们国家对台湾的看法，指出美国的政策应该怎么走。在我看来，这对总统在法律上没有约束力。
But in my view, it's not legally binding on the president.
与会的史汀森中心高级研究员孙运表示，台湾旅行法引起北京高度关注的原因，其实呢也不是在于它的这个条里面的内容，而是在于签署台湾旅行法的这个时间点，以及加上又是由川普总统亲自签署，因此引起北京方面的这个关注，以及在政治方面的联想与揣测。来听听孙运怎么说。
但是从北京的角度会有这样的疑问，说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那为什么特朗普又要亲自签署。那么我们考虑到美中政策的这个大环境或者大背景，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贸易上的争议，然后那从中国从大陆的角度来说，在朝鲜问题上美国到底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是不是要排除大陆在外面，那么台湾接下来是不是特朗普政府要抛出来的下一个来针对大陆的这种政策筹码。我觉得这个是可能从北京的角度来说更为关注，也是引起他们政策上特别大的反响的根本原因。
格莱伊表示，尽管川普政府的这个人员更换率是相当高的，但是美国政府的对台政策却是维持着相对较高的一致性。
But I think that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individuals.
我认为川普政府里有越来越多对台湾有深厚了解，而且明白台湾对美国重要性的人。我认为美国今后更可能在区域政策上考虑到台湾，并且在加强台美关系上付出更多努力。不过如果总统牵涉其中，那可能会变得有些难以预测。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社交媒体巨头脸书最近在如何处理用户数据还有隐私这些问题上可以说是麻烦不断。美国跟欧洲议员呼吁脸书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亲自作证，监管机构已经开始调查。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所做的有关报道。
对于全球20亿人来说，脸书是一种保持联系的方式，但这个社交媒体网络目前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脸书改变做法。最近关于脸书如何处理客户数据的争议引发人们呼吁加强监管。预计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未来几周内将在华盛顿就此问题作证。有些公司已经停止在脸书上做广告，直到他们得到某种答案为止。
在莫兹拉，我们从上周开始暂停在脸书上做广告。我们希望看到消费者有更多的透明度和更多的选择，这是我们迈出的一小步。说当你开始更加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时，你开始关注并做出这些改变，我们会回到那个平台。
迪尼尔·迪克森是浏览器火狐制造商莫兹拉的首席运营官，他的组织希望脸书能够更直接地向用户说明他们是如何处理用户信息的。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遵守无意外的规则，这也是我们所尝试的做法。不要让用户遭遇意想不到的问题，如果你让他们遇到了，你最好站出来承认。我们会采取以下措施来纠正这个问题。
尽管很多人批评脸书，但说要删除脸书的言论并不多。在社交媒体上沟通已经成为人们的生活的一部分。
虽然脸书备受关注是有原因的，但面对这个问题的不仅有脸书，还有其他以广告为生的网站。大多数网络采用的都是一个基于监控的商业模式，这些网络无法继续与隐私权共存。
谈到监管要求，硅谷总是担心更多的监管法规会伤害新兴和小型企业，但脸书如此之大，可能需要更多的问责。
一个可以采取的非常具体的形式是对脸书如何存储、收集和使用我们的数据进行独立审计，审计人要对用户而不是对脸书负责。
在旧金山举行的外国创业家会议上，参与者表示这是脸书和所有社交媒体的一个关键时刻。
我认为这对脸书而言是积极的，这是他们思考的机会，会帮助他们成长并发展到下一代。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国的两则报道。美国司法部要求联邦移民法官增加每年审理案件的数量，并且将此列为对法官工作年度评估的标准之一。根据美国司法部最新提出的指针，移民法官必须要每一年审理至少700个案件，才能够得到工作上令人满意这样的评估。一位司法部官员说，大部分移民法官每年审理678个案件，平均每天审理3个案件。司法部官员说，新政策推出以前，代表将近330名移民法官的工会不再反对把定额作为衡量法官工作的标准之一。新的指针将在今年10月1号开始实施。 美国联邦法院目前积压了60多万个移民案件，为了加快处理积压的案件，司法部要求2019财政年度预算里面拨款将近4000万美元，增加75名新法官和工作人员。美国全国移民法官协会主席塔巴多尔法官批评说，如果法官的裁定受到了案件事实以外的因素影响，或者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而驳回动议，那么法院的诚信和公正性都会受到质疑。在另外一方面，智库是研究机构的一种，在美国有很多的智库，学者们他们为政治、为社会、为经济等等的议题提供见解和建议。过去呢，有人批评说智库对于美国政策影响过大，不过呢，新的研究显示，跟过去政府相比，现在呢，智库对于川普总统政府的影响力已经是大大的减弱了。下面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雅琪布所做的报道。
美国有约1800个智库，其中近400个位于首都华盛顿。美国过往的政府依靠智库的研究来制定政策。然而，研究公共政策的教授马克罗姆说，现在的情况与以往大不同。
It was pretty clear that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很明显，奥巴马政府骄傲地把自己定位为精英政府，依靠智库的实证研究来制定政策。
And so think tanks arguably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at administration.
所以那个时候，智库对于政府有很大的影响力。对比现在的川普政府，很明显，目前的政府不信任专家，并且对于这些机构的研究表示怀疑。
Work research done by any establishment organizations.
除了影响公共政策，智库也为希望进入媒体或者政界的人提供训练。
I think think tanks have always had a really important role.
智库在政策制定和政治领域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我认为他们现在的影响力不如以前了。这种影响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阐明新的想法，并试图推进这些想法。二是培训新人，让他们进入政界。如果有人在政府国会山里面工作，这样的影响力更大。
智库也是人才的旋转门，在小布什时期，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国务卿莱斯都是来自华盛顿的智库，而川普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丽莎·科特斯就曾是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的学者。智库的结论经常由于政治偏见而有所偏差，了解谁在为智库提供资金十分重要。
我认为公众需要知道的重要一点是，当智库发布报告时，读者需要了解这份报告是否被出资人所影响。好的智库在研究方面是公开透明的，读者可以自己判断报告的公正性。
智库对美国政策的研究究竟有多大是一个争议性的问题，但是历任政府的政策和优先策略往往可以追随到首都华盛顿某个智库的研究报告。美国之音记者雅琪布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2015年709人权律师大抓捕行动里面呢，目前只剩下王全章律师仍然跟家属失联，辩护律师也没有见到他本人，这种情况很快就要进入第1000天。王全章家人心急如焚，担心他的生存状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709全国大抓捕行动当中，王全章律师被当局带走。2016年初，王全章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天津市公安局逮捕羁押，不过迟迟没有开庭，期间家属与律师一直未能与王全章会面。截至4月5日，这种失联状态将进入第1000天。他的妻子李文足4月20日晚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他被抓了之后，确实是到今天已经997天了，这个人被我们的政府带走，但是带走之后没有给我任何的 一些几个文书一个说法，然后我现在就是律师见不到他现在这个状态就是一个失踪，那他的身体就是不明的。
维基百科说，1976年2月出生的王全章是山东五莲人，在北京从事人权律师业务，经常代理敏感案件，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王全章曾为法轮功成员做过无罪辩护。2017年8月，王全章入围荷兰2017年人权捍卫者郁金香奖。2015年7月9日时，中国各地的一批律师、民间维权人士被当局以非常手段打压，被抓捕、被失踪、被监视居住、被约谈警告的律师和活动人士超过300人，这就是所谓的709案。王全章案久拖不决，音信皆无，家属无奈状告最高法院。报道说3月16日，李文足第26次前往最高法院告状，也就是说李文足几乎每星期都去最高法院上访。李文足现场被10多名法警阻拦，最终他连控告大厅都没能进入。维权活动人士李卫对美国之音说，
这是极不正常的嘛，据我们猜测呢，就是说王全章肯定是不认罪啊，因为他做的事情就是一个律师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呢当局在这种情况下呢，也就是无限期的延长他的羁押啊。虽然把他起诉到法院已经1年多了啊，也不开庭，也不允许律师去会见啊，这是很显然是违反这个中共自己说的依法治国的这个原则的啊。
李卫说，推动王全章案解决的最好办法就是加大舆论关注力度，敦促当局依法办事。与此同时，他对王全章是否健在存有疑问。
最重要的呢，现在我们是并不知道王全章现在的生死状况，因为没有律师，就是至少亲属聘请的律师，近3年了，2年多根本就不允许会见，这是我们最担心的。王全章的身体状况是不是还活在人世，我们也不清楚。
李文足则对丈夫健在抱有信心，他说：“
我肯定是。”从我心里来感觉到说我的丈夫肯定是人依然活在世界上，我相信他能够平安的回来跟我们团聚，那这是我心里的感受。那你要说从直接的这个现象来说，他现在就是生死不明。
王全章案久拖不决，网上王全章律师关注群体当中有舆论认为，人权律师圈2年来遭受重创，与大家团结联合不够，呼吁声援太少，斗争策略方法欠妥有关，呼吁总结经验。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日前在群组内发文说，经历1000天后明白，呼喊的时候会有99%的机会逃离厄运，闭口不言时将100%遭受欺凌和宰割。他说，权力遭受践踏后的呼喊是本能的动作。采访中记者发现，即使质疑中国现行的司法制度，有舆论仍然希望在目前法律框架下尽快解决王全章律师等人的案件。为了解王全章律师案的情况，记者拨打了北京石景山八角派出所的电话，值班人员说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也不了解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网曾援引习近平2017年7月有关司法改革问题的重要指示。习近平说，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司法活动中也存在一些司法不公、冤假错案、司法腐败以及金钱案、权力案、人情案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抓紧解决，就会严重影响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严重影响社会的公平正义。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明年3月就是达赖喇嘛流亡印度60周年，西藏流亡政府开始举行为期1年的各种活动纪念这个日子。在流亡政府内，其总理洛桑森格呼吁大家努力让达赖喇嘛能够回到故土。印度媒体说，在印度日益靠拢中国之际，达赖喇嘛呼吁藏人团结一致，共度时间。 达赖喇嘛还说，藏人并不是要从中国分离出去，而只是希望得到中国宪法中规定的西藏自治这样的一些权益，从而使他们的文化能够保存下来。那么达赖喇嘛跟他的跟随的几万藏人抵达印度，并且在达兰萨拉建立起流亡政府以来，藏人方面希望改变流亡状态，重返西藏故土，当中很重要的因素呢，就是在于印度政府的态度，还有中国政府的立场。那么详细的细节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就在论坛当中特别跟主持人介绍了有关的详细的情况。
明年三月，我们知道呢，是达赖喇嘛流亡印度60周年，西藏流亡政府现在就开始举办各种活动来纪念这个日子了。
对，
那么现在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本人，他们对这件事件怎么看呢？
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这个藏人的流亡政府，它是设在印度的一个叫达兰萨拉的这么一个小镇上。那么他们从这个上个星期开始呢，就举办这个各种各样的活动。首先是举办这个感恩印度政府这么一个活动，然后准备在新德里还有其他一些地方举办一些，就主要是藏人来举办一些活动，来向印度向西方政府来表示一些感谢吧。同时呢，还表达了这个藏人的愿望，主要是由达赖喇嘛来出来表态，还有这个刚才你提到的藏人的这个流亡政府，他叫这个司政，勒桑森格，他也来表态，就是希望就是全体人来一起努力，让达赖喇嘛能够早日回归故土的这个愿望得以实现。那么主要就是采取了这样一些活动，但是你刚才也提到，他真正的这个藏人，他这个达赖喇嘛，他当时出走西藏呢，是1959年的3月17号，那么到了明年的，也就是2019年的3月17号，才真正的是60周年。那么西藏流亡政府呢，他提前一年就开始举行这样的活动，我想他的目的是就是引起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有更多的关注。
我们知道印度啊是接纳西藏流亡政府和流亡藏人的这样一个国家。
对。
那么印度方面的立场非常重要。印度方面他是如何看待藏人的这些纪念活动？媒体，印度媒体又是怎样报道的？
印度方面呢，他其实呢就是一直就是非常重视这个达赖喇嘛这个和这个西藏流亡政府。他说这个他不是我们的朋友，也不是我们的客人，是我们是这个精神上的这个兄弟啊。他当然不是用的同胞兄弟，他用的看人这个词儿。那么他说是我们这个印度呢，印度的这个好多部长级官员他们表示，他说我们印度呢和西藏不光是就是说是我们都是宗教文化相近，但是我们这个是一种就是花和它分香的这么一种关系。如果印度是一种花，那么就藏人的文化呢，就把印度这种文化的这种分香给传递出去。
嗯，
所以他把这个西藏和这个印度之间的关系描写得非常近。但是由于这个西藏由于这个印度的政府和中国政府呢，在最近这几年当中呢，有很多就是大家又恢复谈判走得很近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印度政府呢就宁愿放弃一些流亡政府、流亡西藏流亡政府、流亡藏人这样一些权益，来在外交上更靠近北京一些。这是因为他用一种大的外交方面来考虑，所以呢，这样的话把西藏流亡政府的一些很多纪念达赖喇嘛流亡印度的60周年这些活动，就把它由于它限制它官员参加的人数，由于它限制它的地方，所以很多要在新德里举办的活动就退回到达兰萨拉举行。
那么藏人流亡政府啊，他叫藏人行政中央资政，这个洛桑森格最近呢，他就表示，他说希望藏人们一起努力啊，让这个达赖喇嘛重返故里。那么世界媒体怎样看待这样一个事件？
很多媒体都报道了，美联社啊，或者印度斯坦时报啊，他们都报道了这个东西。但是这些西方媒体他们很敏锐地指出，这个洛桑森格这是表达了一种非常良好的愿望。那么当年跟随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呢，有大概8-9万藏人。那么现在这些藏人在这个 就是印度呢流亡这么多年，也比方说陆续增加了一点，不知道十几万二十万，那么这些藏人的愿望和达赖喇嘛自己的愿望，达赖喇嘛自己也愿意回归到西藏，那么本身不是说藏人的愿望就可以达到的，有很大的一个侧面上，刚才我们提到了要看这个北京中央政府的中国中央政府的这个态度和观点。作为印度政府来讲，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如果藏人流亡中心和中国政府你们达成了一种协议，我们这个印度政府是乐观其成的，而不是，所以这个洛桑森格的这个愿望呢，虽然它是一种很美好的愿望，但是主要看能不能回到达赖喇嘛能不能回到这个西藏呢，就要看很多，要看北京方面和西藏流亡政府方面的一种互动的结果了。
那看起来这个流亡政府，西藏流亡政府这个理想的实现，看起来主要障碍呢是来自北京。
应该是这么说，就是说如果北京不点头，那么达赖喇嘛就很难再回到这个故土。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共十九大以来，习近平确立了文革结束四十多年来党内未曾有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核心、领袖、统帅等荣誉称号可以说是接踵而来。人大修宪以后，习近平又终结了邓小平时代为了防止个人专权而设立的任期制度，获得了无限期执政的权利。中国官方媒体以国家的掌舵者、人民的领路人等等溢美之词来称颂他的功绩，其权威超过了邓小平，直追毛泽东。而毛泽东、邓小平他们是在中共党内外的权威是经过了多年的资历还有声望累积的结果，可是呢，习近平却在短短五年的时间里面实现了超越。那他靠的是什么呢？改革开放四十年开启民智，那么现在的中国真的还需要个人崇拜吗？另外呢，中国人民是不是真的需要一个新的强人统治呢？有关于这些话题呢，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记者许波邀请了专家跟学者一起来探讨。其中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就说，中国的国力崛起，执政者蔑视公平，迷信强权。胡平说，
毛泽东是1976年去世的，离今天还不到42年，在短短的这个40多年中，那么中国就竟然再次出现了对中国领导人的个人崇拜，这的确让人很震惊，也很值得大家深思。简单的说呢，这次个人崇拜的回潮，大的背景那就是所谓中国的崛起。因为在短短的30多年，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显著的增长，那于是呢，执政党也就变得越来越牛气。因为中国的崛起是建立在六次屠杀之上，建立在政治迫害和这个经济掠夺之上，建立在最大的不公不义之上，因此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呢，那执政党就变得越来越这个蔑视人权、蔑视民主这些普世价值，变得越来越迷信暴力、迷信强权、迷信霸气。
好好好，
这就为这就为这个一个所谓这个强势的领导人这出现新的个人崇拜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另外呢，就是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之初，那么江泽民、胡锦涛这两派元老的势力互相抵消，使得习近平一上台就获得了超过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更大的这种个人权利。再加上在习近平上台之前，那出现了两个这个很偶然的事件，小概率的事件，一个是王立军进美国领事馆，一个是邓计划的儿子死于车祸。那么这又为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展开反腐败，就是撕开了一个口子，这呢习近平就有了个反腐败就有个切入点，他就可以顺势把反腐败进行下去，然后借助于反腐败清除异己，强化个人权威，这么把这几个因素我们综合起来呢，就造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习近平的对习近平个人崇拜的出现。
那么另外呢，就是习近平靠着反腐刷屏，胡平他认为这样的呢只是让体制内外只有恐惧。胡平说，
习近平主要是通过反腐败而获得了赶毛抄邓的巨大威权，但是你要说他因此而赢得民心、赢得众望，我觉得不是事实。因为事实上是呢， 习近平通过选择性的反腐败清除异己啊，那么在官场造成了很强大的威慑效应，使得大小官员出于恐惧不得不顺从。至于一般民众，他们也并没有从反腐败中得到什么实惠。再加上习近平对民间的打压力度超过了江湖，所以你要说老百姓，要说民间对习近平有多少拥护，我看也没有什么根据。因为这里有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认识的误区，不少人会想，既然得人心者得天下，那么得天下者他必定就是得了人心。既然习近平有了这么大的权力，那可见他一定是得到了很广泛的资源支持。那其实不尽然，因为一个巨大的权力，它既可能来自广泛的资源支持，也可能来自普遍的恐惧。你像毛泽东当年的那种那个巨大的这个权力，在起初至少是在党内，那是来自这个比较广泛的资源支持，到了后来到了文革，那才变成了普遍的恐惧。而习近平的这个巨大权力呢，他从一开始就不是建立在广泛的资源支持之上，而是建立在普遍的恐惧之上。所以像刚才什么这个人心所向啊、众望所归那些说话，我看是站不住脚的。
另外呢，独立学者张立凡他就认为，习近平是借着民怨搞反腐，清廉面孔之下掩护权力斗争。张立凡说，
不仅仅是赶毛抄邓了，这个其实抄邓这是不用说了，因为邓小平只是这个理论，这个毛泽东那才是思想，现在是跟毛泽东比肩。那么但是这个毛泽东思想啊，在这个中共的表述上是这个集体智慧的结晶，就是不属于毛泽东一个人。那就是说在毛主席纪念堂供着的还有几位领导人，比如这个过去的排法是这个毛刘周朱什么陈林邓，他后来把林彪排除了，但是那几个人都有份儿。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应该是这个当年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领导集体，这或者说这个领袖群体他们的智慧结晶，所以那些人也算领袖，就在中共的党史的表述上。但现在不同了，现在是唯一的领袖是唯一的，然后这个思想也是唯一的。那从这点上来讲呢，至少从这个造神或者个人崇拜这个角度来讲，已经超越了毛泽东了。这也就是说为什么会体制内外有这么多人惊诧或者是不满，可能这个原因也在这个地方也有。那至于说为什么这个反腐能够得到拥护啊，这个有这个说法，至少是一个由头吧。我觉得这点跟毛也非常相似，就是毛经常是要反对官僚主义，然后到这个他跟这个中央的领导层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矛盾，所以这个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整一整这个其他的这个就是领导层中的其他的人，所以每个人差不多都吃过他的苦头。然后呢到这个文革，实际上就是毛可能感觉他的地位受到了威胁，所以他就提出一个口号，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现在从手法上有类似的地方，就是利用了这个人民对于这个体制内贪腐的不满，但是呢他没有搞这个文化大革命那种全民运动，他没有搞，他只是用这个党的什么党鞭或者是这个党的纪检部门，拿这个来作为这个整这些官员的一个手法。
另外呢，独立学者张立凡他也认为，习近平镇住了各家族，对手是静观其变，然后呢会伺机而动。张立凡说，
中共要在这个继续统治中国，继续保证他的执政地位，他现在需要一个强人，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时代不一样了，这个一个是经济发展了，然后这个社会分化非常的严重，大家都看到巨大的财富，社会财富的积累以及它的这个分配不公。那么这种情况呢，还有包括对，比如说对个人自由的打压，这个各种的社会不公，这些东西呢，可能都会危及这个中共的它的统治地位。所以现在呢，实际上，应该说是这个体制内，有这样的需求，他们需要有一个像毛泽东那样的强人，才能把持住政权。然后呢，如果是一个弱势的这个弱主的话呢，就有可能丢失政权。所以我觉得这个主要是这个体制内的需求。
嗯。
此外呢，就是说这个关于创造历史这一点，我以前一直有这个观点，就是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而且这两者呢，它是互为因果的啊。就是东方民族他特别喜欢什么呢？一个是强调这个集体主义，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迷恋这种魅力型领袖啊，比如毛泽东这样的强人英雄啊，这个大家都崇拜，愿意去拜倒在这种强人的脚下，甘做这个他的这个顺民。那这个是一个中国的历史传统。那么这个还有一点呢，就是统治者他也不想让老百姓成为公民，成为有独立思想、独立意识的，有这个独立的政治担当的这种公民，他不愿意这样。
嗯。
所以从教育上，他就是培养顺民，这个培养奴才。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一个是传统，一个是，这60多年的这个教育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大家愿意崇拜强人。那这个，但是这种情况，毕竟现在时代不一样，就是说，金家王朝这种呢，它是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它能够行得通。那么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也是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才能行得通，但现在是一个大数据的、互联网的、信息爆炸的这么一个时代，所以说这个明智虽然有这种官方教育的这种塑造或者这种影响吧，但是呢，毕竟大家在社会上这个还是有很多的见闻，而且这个通过互联网也能获得非常多的资讯。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个人崇拜最终还是要失败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军机日前进入了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引发台湾立法委员要求注意台湾总统蔡英文的出访安全。下面是张永泰的报道。
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军机3月27号侵扰台湾的防空识别区，至少有3批中国战机经过台湾西南方空域。尽管台湾空军曾经9度广播告知，对方已经进入中华民国的防空识别区，共机则回应，这里是中国空军正在执行训练。对此，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表示，有关周遭海空域状况军方都能全程掌握，针尖与应处。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邱志伟星期一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质询时指出，中国军机以训练的名义在台湾防空识别区活动，台湾军方却无法有效遏制。
两岸关系现在是最严峻的时候，他用军事来恫吓，频率也增加，强度也增加，然后更肆无忌惮。我是忧心这一点的。如果我们还没有办法这个料敌从宽了、御敌从严的话，我觉得我们真的很这个我很担忧这个元首的安危。
邱志伟委员还说，台湾总统出访遇到中国战机骚扰，这种事情不是不可能发生。维护总统安全的特勤中心 一定要做好规划和因应。台湾国家安全局特勤中心副指挥官周广奇表示，总统府及外交部3月29号宣布蔡英文总统出访的消息之后，相关单位已经做好准备工作。
在这次出访的期间，我们已经完成先期的会勘工作，后续的整个勤务的规划我们都有完整的一个规划在执行。
特勤中心的官员还指出，在总统专机往返期间，国防部会依据国军经常战备时期突发状况处置规定，对来犯的敌机做相应的处置。台湾国防部表示，3月26号中国空军出动了包括苏-30、运-8、轰-6等型的战机，进行多架次远海长航的训练，飞经巴士海峡，航向西太平洋之后，循原航线飞返驻地。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还证实，中国辽宁号航母编队3月20号进入台湾东北防空识别区，沿台湾海峡中线以西航行，21号离开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继续向西南航行。台湾国防部强调，整个过程都派出战机及船舰进行侦监，并做好应处，结果发现并没有异常状况。台湾总统蔡英文将于4月17号到21号访问非洲友邦斯威士兰，台湾称史瓦季兰，这也是蔡英文上任之后首次到非洲访问。此行将直飞斯威士兰，不会过境其他国家。今年也是台湾与斯威士兰建交50周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很多人以为间谍活动只发生在外国使馆或是特别地方，其实不然。我们来看看美国大学里的间谍活动。
校园里，我们可以看到学生们吸收知识，希望有一天能为世界做出贡献。提起这里，你绝不会想起间谍，但是调查记者丹·戈尔登说，结果会让你大吃一惊。
There's an awful lot mo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ternational professors.
美国大学里有很多的国际学生、国际学者，有些人在为他们的国家搜集信息、窃取科学机密或者发展人脉。
戈尔登在他的新书《间谍学院》中谈及学术界各种各样的间谍活动。他说，大学里思想和文化的自由交流使得大学校园很有吸引力。
这是个大问题。你知道，在美国，学术界非常公开，有很多研究和发展。如果外国政府想要利用这一点，他们就可以派留学生来这里学习。
在外国上学的美国学生经常是外国政府的目标。2014年，联邦调查局雇人拍摄了一部短片，原型就是在中国上学的美国学生格兰·史瑞弗受到中国政府的招募。
这些外国政府招募学生之后，要求他们申请去美国政府或者敏感的私营机构工作，为他们获取特定的信息。
美国自身对于利用学术界收集情报也不陌生。富尔布莱特学者亚历克斯·凡谢克说，他曾在玻利维亚研究工会问题，当时他与一名美国政府官员见面。
He said, "Oh, and if you're out doing field work."
你在农村的时候，如果看到了古巴医生或者委内瑞拉的官员，我们希望你向美国使馆报告他们的行踪，因为我们希望追踪他们。
但是联邦调查局说，这种招募在美国并不常见。
We do periodically enter in that type of agreement, but it's not as prevalent.
我们有时会进行那样的招募，但是并不会像中国和俄罗斯政府利用我们的学生那样广泛和恶劣。
戈登说，重要的是让人们意识到间谍的广泛性。他列举了2010年的一个案子，俄罗斯深层卧底多年来一直假装是普通美国人。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m were going to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r had gone to them.
他们很多人都要去美国大学或者已经毕业，这似乎是俄罗斯间谍战的必要一步，一个美国大学学位。
An American college degree.
美国之音郑蒂娜，纽约报道。
下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就来看看美中科学家如何共同努力让大熊猫重归大自然。
大熊猫是中国的招牌，但目前世界上野生大熊猫已经仅剩不到2000多了。在四川成都大熊猫基地的科学家已经连续多年在设法增加人工豢养大熊猫的数量。 一部新的纪录片《大熊猫》讲述了一个专门让一些人工养育的大熊猫幼崽回归大自然的项目。
他们一直受到精心哺育，为了满足一个特别的使命，就是成为抗击种群灭绝的熊猫军团。
成都野生生物学专家侯荣和自然学者兼作家本·基尔汉姆进行合作。基尔汉姆专门研究如何将孤儿野熊野化返归。
侯荣已经来了几次，看过了这几只黑熊，他第一次来这里看到黑熊仔，就让他意识到他也可以这样来对大熊猫进行野化放归。
这部纪录片讲述侯荣、基尔汉姆以及生物学家杰克·欧文斯如何合作选择并为熊猫宝宝倩倩做好野外生活的准备。这部影片由德鲁·菲尔曼编剧并共同导演，由女演员克里斯汀·贝尔叙述。费尔曼对美国之音说，他的首要挑战就是如何建立拍摄影片所必须的信任。
我们必须赢得他们的信任，当然他们也要获得我们的某些信任感。要知道，我们想要保证他们能实际上允许我们接触到我们拍影片所需的方面，而他们想确保我们诚实地讲述这件事情。
杰克·欧文斯和倩倩一起在成都的竹林中度过了两年时间。放归的这一天到了，倩倩生平第一次要离开大熊猫养护中心了。
在一起两年之后，这个重要的日子降临了。杰克带领倩倩走了出来，头一次进入了野外。
欧文斯对美国之音说，建立这个团队以及和中国科学家共事，为的就是一个目标，帮助增加野生大熊猫的数量。
这个工作的最终意义就是让圈养的大熊猫生下的和在人工圈养环境下出生的大熊猫宝宝得以回到野外环境中去。
大熊猫是一部 IMAX 立体巨幕电影。美国之音记者博德报道。
好，感谢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是由齐志峰编辑，陆阳导播，我是赵婉成，待会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就在不久之前，委内瑞拉以其巨大的石油蕴藏成为南美洲最富裕的国家，然而此景不再。在委内瑞拉政府对石油业管理失当，加剧原油价格暴跌时，委内瑞拉的经济也随之一蹶不振。眼下，委内瑞拉陷于持续恶化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中，政治压迫，经济上过度依赖单一商品，对经济以及经济命脉石油管理失当，犯罪腐败丛生，以及政治冲突，这些都是造成通货膨胀失控以及经济衰退的原因，导致从基本粮食到医药等所有物品短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的统计，今年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上涨了13000%，该国经济可能缩水15%。委内瑞拉的邻国，尤其是哥伦比亚，都正在应付巨大的涌入人潮，数以千计的委内瑞拉人离开自己的国家。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马克·格林说，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承诺提供$250万的紧急粮食和医疗援助，帮助在哥伦比亚的委内瑞拉人以及接纳他们的哥伦比亚社区。格林说，几十万委内瑞拉人的涌入造成哥伦比亚边境社区和西半球各地的社区医疗与社会服务短缺。遗憾的是，委内瑞拉的这场危机已经扩散到边界地区，危机是人为造成的，这是马杜罗政权持续的政治管理不当以及腐败所导致的。不幸的是，即使人民每天苦于挨饿，缺乏基本用品以及原本可以预防的疾病，
马杜罗政权还是继续剥夺人民的基本自由，并且拒绝满足委内瑞拉人民基本的人道主义需求。马杜罗政权的这些荒谬和不人道政策加剧了原本可以避免的人道危机。美国将继续支持委内瑞拉人民，跟哥伦比亚、泛美卫生组织以及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一起合作，帮助缓解因不断恶化的人道危机而受苦的人民与社区。美国为此感到骄傲。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